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怪物尚志》。但本期我们是坑坑三人行特别版，和我们一起串台的是前一期的主播曹宁。那曹宁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大家好，我是曹宁。
对，但忘说个事，我们自己还有个主播叫可达，可达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大家好，叫王汉阳。
哦，就是我们现在是这样，就我们几个一共12个人，啊，我们仨是其中的12分之3，从北京一路北上到了东北，然后从哈尔滨打算开车到横道河子、绥芬河，然后鸡西、星海湖。星海湖啊，不是青海湖，然后再转战到延吉，从延吉经长白山到夹皮沟，再到吉林长春，然后最后从长春沿德惠再回到哈尔滨，咱在东北绕一圈。因为我们去年不是拍《准备东北1910》系列，做了这个东北的这个西北的这个旅程嘛，从海拉尔一路开到了
到底是东北还是西北？
东北的西北，
东北的
东
西
北。
北。那我们这次
这
是
是
东
东北
北的
的
东
东
北，
对，这次是东北的东
东
北，
北偏北。
对，这次真是东北偏北。然后，所以就我们当时想的是，能不能我们白天录节目，因为正好有那个现场的状态嘛。然后晚上就聊一期播客，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系列的第一期节目。然后，因为我们这个条件有限，主要是我们白天有点累，睡有点懒，所以没怎么弄小蜜蜂什么的，那小蜜蜂有点问题，所以我们是拿那个圆头的那个麦克录的。所以，如果你要觉得音质有问题的话，还
请你点叉
啊，不，请你忍一忍。对，
清洁出去。
对。然后我们今天是从哈尔滨，是第二天，但昨天第一天我们。就我们原本明昨天想去看哈尔滨文庙，所以原本想昨天录第一期，
没想到昨天周一是吧？
周一闭馆，
孔子休息。
对，主要问题是这样，就是不知道大家听没听一个苏联笑话，就是说这个戈尔巴乔夫和他司机坐车，然后这个戈尔巴乔夫嫌他司机开得慢，然后他开车，然后保安，然后看有个警察看到这个车之后没敢来，然后问他说这个车是谁，他说不知道这个车是谁，但是戈尔巴乔夫是他司机。就是我们这个团也是一样，就我们不知道这个团里都有谁，但是可达是他导游。但是可达这个导游第一站就给导岔劈了，因为他没有意识到哈尔滨文庙周一闭馆，
过了没有周日。
所以本来那个文庙看什么主要？
哎，这个咱们就等待我们哈尔滨文庙那期。
哎，我们还可以杀回
哈尔滨。嗯，
对。但我们今天是从哈尔滨，沿着这个
中铁路，
沿着中铁路，然后从高速又转到这个绥满公路上，
嗯，
一路开到了横道河子。横道河子相对来讲是东北这些小城镇算比较有名的。
对。我先跟人说，我说你能猜猜这是哪吗？人家说横道河子，说这个一猜就猜中了，就是这个，因为我们去那个这个那个叫什么中东铁路
博物馆，有机车库，
机车库，对，机车库这太有名了，所以人一看就看出来了。
对，因为横道河子这样，就我们这一趟其实沿着中铁路走，上一趟鼠疫也是沿着中铁路走，
已经成了一个比较 stereotype 的一个取景地了。
对，然后但是中铁路其实是散落在整个东北的各个小城镇组合到一起的，但是绥芬这横道河子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是因为有很多电影在这个横道河子拍的。然后像是
比如说呢，
比如说悬崖之上。
悬崖之上的什么部分？
悬崖之上最开头那个四个抗联，
哦，
他们得要在中间抽一站下去，然后我就跟我女朋友说，肯定是从横道河子下的，就果然是从横道河子下的，因为别的几个站都不具备拍摄的条件，所以他必从横道河子下。
对，
然后加上我们之前去的昂西，其实你真说建筑，其实不比这差，但昂西你完全不能拍东西，因为它没有这个修缮什么的。然后像是边上的这个横道河子上一站一面坡。也是缺乏这种条件嘛。
嗯，
其实横道河子是你想对中东铁路做参观最好的一个点，
嗯，
当然再过一段可能就会变得很俗的一个点了，因为它现在已经正在修了。
哎，所以这个横道河子的现在这个状态是你们预期之中的状态吗？
是我预期中的嘛，因为我去年来了，可能上次他没跟我们走。
去年的时候是比较荒，也比较荒凉，然后在正在修缮是吗？
是这样，因为它变成国宝了嘛。
嗯，
这样国宝之后就要修，然后黑龙江政府是2018年开始挂牌的，就给这些散落在这个中铁路上的这个建筑挂牌。
嗯，
然后是去年开始修的，因为疫情改到了去年下半年才开始修。
嗯，
所以现在属于有些房子修了，有些房子修了栏杆，
嗯，
就是篱笆，它不用栏杆，是篱笆。
先垒起来，说以后要修。
然后有些房子涂了漆，然后这个，
但其实我们本来今天要去看两个主要的，就是那个圣母经堂教堂和那个。博物馆都本来是不开，都不开，
对，本来都不开，对。后来我们混进去了，
好歹混进去一个，
对，
好歹混进去一个是吸收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代价，这个就是您牺牲了一下小马甲，
对，
希望大家不要模仿，
对，希望大家不要模仿，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例子。
嗯，
当然了，因为如果不是这个踊跃的一跳，估计也不能被人熊。不被人熊也没法求饶，没求饶也没法进去。
嗯，就是说你一定要深明主办，就是你想做成一件什么事儿的时候，你先 你先迈出一步，我先得寸，
先让车后买票，
对，先让车后买票，
在门口说我就看他不进去，
是，
然后他也不注意就进去了。
你们这个把我们这个节目这个整个素质带低了，
就在门口，
就我们这样，
其实就是这么回事是吧？
对，因为我们今天去那个机车库是我们要拍的嘛，就这个一会儿可大家可以讲一讲为什么要去拍这个机车库，我就先讲我们怎么拍的这个机车库，
嗯，
就这个机车库因为它内部在修缮，所以我们进不去，然后它有那个大门封着了，但那个大门嘛，实际上它也就不是特别大，所以我们其实是可以迈过去的。然后
应该说不是特别高，
不是特别高，对。然后曹宁过去了，然后可达我看了看我看了看他，我说过吧，就无所谓。然后可达也要翻，但可达地下没翻上去。
对，
那不是他人不行啊，这要必须说明。只是
我还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人，
不是以可达这个以可达这种各种逾强经验，是不是？
对，他其实没
翻嘛，
但他主要是他第一次翻的时候没有踩住。
嗯，
然后但是呢他稍微有点沉，就是那个铁栏上被他拽下来了，差点把那栏上拽倒，我拦了一下，我说哎
哎，我没有给人拽倒，人家是不是不让咱走啊？
对，然后来个大爷说哎干啥，俩人说你干啥呢，就你翻墙，你翻墙这有监控，你进去就被抓着，就关键是你翻墙，你说摔坏了赖谁呀，啊，那大爷他其实没有担心我们偷东西，只是怕我们摔坏了。
东北大爷还是很热情
善良的，
最后就是数落两句，
对，他说你跟我说我可以想办法让你进去，但你不能翻墙，我们当时他说的是没有错的，这个事儿。
我发现特别尴尬，我是从那边溜进去，
对，
然后我还下去看了一下，我看到有没有人，我说没有人的话你们都可以翻进来，然后我就蹑手蹑脚，然后看到你们的时候发现你们外面站着两个人，然后我就特别尴尬，就好像是这个踩点的同伙还在外面，这个小贼已经进去了，结果被人抓包，抓包现场。
然后我们就说我们是来找他的嘛，找曹宁的。
嗯，
对，不想把他困进去了。
我们就说我们有朋友往前走，找不到在哪儿了，我们来找他。
对，不过那个大爷其实也他也知道咱们在逗他，但他人挺好，就帮我把门开开了，所以我们就进去，非常有幸的看到了那个没有人的机车库。
嗯，
然后那个机车库其实特别好，然后我们在视频节目里，大家会在怪物上车的视频节目中看到。
我们有一个航拍。
对，就是而且会看到为什么我们要来到这个。横道盒子，
对，这是来一趟还是真非常
久
的，
对，但为什么
尤其是这个机车库它那种现场感，你想象不出它的尺度，就如果你只看照片的话
你会觉得它很小，
对，你站在车头面前或者车头这么大，天哪，
对，因为我们这次来横道盒子是有拍摄计划的嘛，但具体为什么拍这个地方其实大家可以看我们视频节目，我们这个音频其实补充另一面，就是我们自己当天的感觉，
嗯，
就是横道盒子这个机车库它有，首先它有14个库在里面，
15
个库在里面，对，然后有个特别大的车头，当然这个车头并不是当年沙俄中铁路的车头，而是这个后来
新中
国的车头，但还是很震撼，尤其是你感觉它有一种就那个年代特有的那种美感，
对，还有个什么大干四化，
对，
什么什么的标语，
力争上游，
力争上游，
关键在这个车头不远处就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说既没有审美价值又没有实用价值的一个破了不能再破的车头，
对，
就离着它20米，
嗯，
然后就
沉舟侧畔一帆过，
病车前头万车春，对，然后
啊是啊，它这个就是得它这个机车库整个像是一个附件这样已经被切下来了，然后说它本来是连着那个中东铁路的主干道的，
嗯，
主干线的，但中东铁路的主干线现在还在用，就是现在的冰绥线，
嗯，
那个现在还在运行中，所以说我们在那儿的时候时不时会有一列车从我们很近的地方通过，
对，
在整个镇子上都会有这样的
历史与现在的这么一个擦肩而过，
嗯，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在视频节目中很难跟大家表现出来的地方，
对，
就是我今天和曹宁聊天就是这种尺度感，
嗯，
就是这个其实我们之前的节目里也说过，就你到一个沙俄的非常典型的因铁路兴起的小城镇里面，建筑和建筑之间的间距是多大的，建筑本身是多大的，这些机车段是多大的，从这头走到那头要多远，
对，
那你一旦了解这些东西之后，你再看比如说很伪满的历史，或者说沙俄这个殖民的历史，然后再看当时一些小说，
对，
或者说甚至看抗日的一些
你会更清晰，
对，你会更清晰的知道这个地方的尺度是什么样，
尤其你说这个就是比如说隔着铁路那个中俄的
差别，
对，
就跨过了铁路。
今天你们在拍的时候，我就在那瞎逛嘛，我这不完成可达交给我的任务，去寻找一个绿色的原木房子，我就把那个横道盒子一通溜，基本我就溜完了，就我走到他那个山根了。咱们不是从公路下来的嘛，然后我就先过了铁路，然后过了河，就是再往那边走就是居民区，就全是这种就是很破的那种东北房子，然后我自己拍了很多那种小视频，就很恐怖，它就是比如说一个楼你看连成三排连排的房子，然后可能就几户人住，
嗯，
特别恐怖，我觉得就像什么铁西区里面拍的那种感觉。然后再往前，但是不得不说就是有两个东西是 有两类的建筑是非常豪华的，一类呢就是咱们这个党和国家机关，就是比如说派出所、银行，然后这个卫生站，尤其是卫生站还在组织居民打疫苗，井然有序，对吧？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基督教堂，就是也修得非常整齐，然后再就是这个铁路之隔对面的这些俄国留下来的历史建筑。
对，但这些建筑其实也是去年，你如果大前年来你会觉得很破
啊，就是这边也很破。
对，但今年来你不会觉得，就是它是两种破法。
对，
就东、
啊、这边是缺乏修缮，
一个是落魄贵族，
这边是没有人住，
这边没有人住，
一个是曹雪芹的，
那边就是穷，
一个是就是
对,、
嗯、
对，但横道盒子其实还不是特别穷，它只是单纯没有人、
嗯、
因为人都走了、
嗯、
对，但这个名字还是挺耳熟能详的。
对，因为我们今天其实我们在拍摄，别人也在拍，
嗯，
然后他又在讲这个横道盒子名字的由来，然后可拉在边上听着就是说，第一句可拉听完的第一句话就是，
第一句话
一看就是百度来了，错了。你给大家讲横道盒子这名究竟怎么来的？
就是当然那个讲的人他说横道盒子是说因为这里有一条横的河，所以叫横道盒子。
那他错的有点离谱。
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想象力的。
应该是横道是吧？对吧？
对，横道是按照一种说法，比较通常说法说横道是满语，就是两山相夹的平地，
嗯、
两山夹一腰。
对，就两山夹一沟，然后这里有一个河，所以叫横道盒子。盒子这个名字在东北还是挺常见的，
对，
某某盒子什么的。
对，
嗯，
横道，但横道不常见。
是，不是说横道如果只是按字面解释就有点，就当然也是一种说法了。
所以这正反衬了这个节目的价值，就是查了很多详实的资料，然后跑到现场来录。要不然大家就是跟着那个百度或者说抖音上那种就是观光性的人意云了。
对，今天我们在
这儿，你错了都不知道怎么错的。
我们在这儿看到一个叫佛手楼，然后我们在想为什么有佛手楼。
嗯，
然后可达
佛手山嘛。
对，可达第一句话是我看了县志，后面有个佛手山，所以他叫佛手楼也正常。我当时就感觉这个学考古的的确不一样，他到一个地方先看县志。
对对对，可达是带着材料
的，还是得看着地方志。
对，我们是先看大众点评。
嗯，
对，这个横道盒子这个特别像我之前去过一地方，就是台湾有一个吉吉小镇。吉吉小镇是日据时期也是有铁路兴起，然后它现在也是那边没什么原住民了，但是留下了当时的火车站还有很多列车，然后开发成了一种文旅项目。然后当时是从彰化我们记得坐几个小时，反正也特远，就那个地方是完全观光的，但是因为它是就是保留了台湾那种原始的风貌，然后加上那种确实日据时期他修的整个的建筑风格，到他的那个就是整个工业铁路的这个风格跟现在都看不到了，所以也很震撼。我觉得可能横道盒子要修好了也许能达到那种感觉，就是成为一个特色旅游小镇。
对，但
哎，我插一个嘴，就吉吉小镇就让我有点勾起我童年回忆。就小时候我家附近镇上有一家那个卖台湾便当的店，就叫吉吉小镇，
哦、
好像是。
就是那是不是就是这个吉吉小镇？
就是这四个字。
吉吉小镇
就
是台湾一个特别。
他就是卖那种台铁风格的便当，
对对对对，
就小时候常去那儿吃。
可达小时候家里有卖台式便当，
不是
家。我小时候我们东北人只能吃点什么炒粉什么的。
你们没有横道盒子便当。
对，所以这个就是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
其实我觉得是因为俄国菜比不上。
不是，但是我觉得是因为那个吉吉小镇它开发的早，所以其实它都挺成熟的。就是它虽然没有，它不是一个热门旅游地，但是去那边的，比如说台湾本地人亲子游的特别多。
嗯，
我是大陆游客，我和同学去，就是也挺奇怪的，就没有年轻人。那个地方要不然是老年人，就是你想想台湾的那种老年人，他们过去去休个假，因为很慢嘛。然后再就是亲子游，去看火车、看铁轨，小孩喜欢的。然后我觉得其实看到横道盒子这样，我刚一来啊，我就说我的印象。我其实有点就是觉得很苍凉，我在想说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人住，就它又像有人住又像没人住。比如说我看这个老太太遛弯，就是你说的这个有事儿办事没事我溜达，
对，有事儿办事没事溜达。
但我按我的想象溜达总得有个小伙伴吧，对吧？结果我发现我今天拍了好几个老太太老头全一个人溜达。
哦，就对，因为其实他们街坊都认识，你看他走到那
儿，对，但就说明没几个人。
对，他走到那个门前跟那门里的人聊天，然后就走。
对对对对对。
但我
反正一共也没看，一共看了就四五个老太太，
但我也不能说故意的，但我的确听了听当地人聊天，就他们还是生活，我觉得就是还是有乐趣的，就聊天乐呵呵，俩人吵架吵着还互相都嘲笑了。
他现在横道盒子这个镇上现在还有多少人？大概
这个你说不太准，可能得查一查，后边可以补到里。
估计三位数肯定是有的
啊，那肯定超过了三位数，就是
因为他现在还有那个在这修缮的那个部队嘛，他那个工程队嘛，
不过是好像都是黑龙江省的这个，
哦对，他有那
个
统
一的，都叫龙江是。
龙江建工和龙江交投都是一个是交投是修路的，建工是修那个建筑的嘛。但黑龙江省就是啊，首先插个题外话，就是 你看说日据时期的铁路嘛，它和沙俄的铁路一大区别就是日本的那个铁路总感觉贼憋屈，因为它窄轨。
是，对，
对，
那车也特小。
特小。
我今天
其实运唐的是吗？吉吉小镇那个铁路。
我不知道。
哦，是。
哦，对，它对对，我想起来，我想起来。你这样一说，我全想起来。就是我走，因为我是从
全回来了。
对对对，因为我当时，我当时这个，你如果有条件，就是真的应该拍下来。
嗯。
但是没有拍下来，但是我现在想起来，因为我是从彰化去的，就是我是一路从台北、台中到彰化。就是彰化已经非常非常破了，但为什么我对这个地方特别熟悉呢？是因为青岛，我的就是我上学那块全是台湾的这个路名，就什么彰化路、高雄路，
嗯，
我是金门路小学，然后还有我对面是基隆路小学，就是我从小就生活在这些地方，但是我从来不知道这个地方代表了它真正那个地方是哪，所以我一去看，哦，原来都是这儿。然后我们从彰化去吉吉小镇的路上，就是全是那种热带的，就是它种蕉嘛。对吧，然后它就是那边主要产蔗糖什么的，
嗯，
应该是一个食品工业比较发达的一个小镇。
哎，我再岔开问个问题，我们这个可以打岔吧？
可以，但我先接一句话，
嗯，
就是它做糖很正常，
嗯，
因为日据时期就日治台湾本身的一大特点就是给他们就当家内地，
把台湾当成一个
对台湾是外地
生产地，
嗯，
它不是外国和内外国和本国的区别，是内地和外地的区别，
嗯，
就是外地人去日本就要回内地，
嗯，
然后来外地，然后但台湾的主要这个工业之一就是给日本本土卖糖。
对，
嗯，
你要说什么？
哦，就是你们小学是在青岛市，
你这个也差太远了。
你们小学是在青岛市区的东南部吗？
对对，东部。
哦，
南部。
那非常非常 make sense。
为什么？
就是我上海的，
是因为东南地区都用了台湾和福建的地名。
就是上海的地图是，就是它的这个地名是和它在城市的位置对应的。
哦，哎，我从来没有发现这一点。
我不知道青岛是不是这样。
我想想啊，但没有，但我觉得青岛不太全，因为青岛是一个特别就是
它的城市
不太
方便，
它没有什么腹地，它就是沿海岸线发展，
嗯，
就是南部嘛，然后有了青岛两个大区，市南区、市北区，
嗯，
后来其他区全被市北区吞并了。
我们这个我上学的时候，我们边对面那条路叫同志街，右边那条路叫冰淇淋胡同。完全就感觉跟你们那个
汉阳是同志大街上长大的，
同志街，
同志街上长大的。
然后我那再往前点是人民大街，以前叫斯大林大街，最原始的美满时期叫大同大街。
嗯，
我昨天还跟汉阳说，我说我家后来一度住在这个青岛的哈尔滨路上。
嗯，
然后我现在我要写一个从哈尔滨路到哈尔滨，
嗯，
因为发现哈尔滨路的房子跟哈尔滨房其实差不多，都是北方那种就是八九十年代的民居，就是比筒子楼高级一点，
嗯，
但是还没有进入现代化小区，
不是赫鲁晓夫楼，是勃列日涅夫楼。
对，就比如还稍微再好
一点，
戈
尔巴乔夫楼。
然后，就因为我觉得这种，因为其实我觉得中国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他会用很多地名来命名一些路名嘛，
嗯，
所以你这样就会产生很多想象。比如有个梗就是说我希望我们俩的关系就像北京的广州路和广州的北京路一样。
嗯，
并没有什么关系。
哎，不过这个说到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们之后会聊那个文庙的节目。
嗯，
哈尔滨文庙为什么要去那儿？就是这个庙是其实是整个中国光从建筑形制上来看等级最高的一座文庙。
嗯，
而且就算
是北京以北最高，
就算是从规模上来看，
嗯，
是北京以北最高的文庙，
嗯，
是全国第三规模的这个文庙。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建立的呢？是当时人们觉得这个哈尔滨是殖民地，人心不古，然后缺乏这种中国的气派，
嗯，对，
所以说在这儿建了文庙。但是最后主持建文庙的这几个人，张景惠、张焕相，全都成了伪满洲国的汉奸。
嗯，
对。
然后你说这就是中国的这些城市喜欢用地名来命名路名，其实大规模的用地名来命名都和这个殖民地有关系。
对，
上海是比较早用那个地名来命名路名的嘛，像什么。比较有名的南京路、福州路、九江路、汉口路，你看这些路名全都是这些大的通商口岸，然后包括它这些路都是城市名，但是有一条路叫广东路，和这些路是在一个系列里的，其实就是因为殖民地的人喜欢把广州称为广东，就广州话叫 Cantonese， 就是一个道理。然后包括后来上海的很多这些外国人的名字，比如说法租界原先是用三大元帅的名字，
霞飞路、
霞飞路、贝当路、福煦路，就一战的这三个人。当然后来这个
这三个人，
后来这三个人
都后来就都是列名机器。但我那很搞笑，
有郑相旭那味儿。
不是，因为自从我知道了这个霞飞路这个名字之后，我就上上海出租车，如果是他是上海司机的话，
嗯，
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去大马路，他就把我拉去了。
嗯，
这个其实这梗还挺好玩的，因为外地游客他根本不会知道大马路是哪儿。
嗯，
对。
我刚刚说那四那几个路就是大马路、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
哎，我突然想起来特别神奇，我想起上海哈尔滨路，因为上海哈尔滨路上有一家特别好的书店，
哦，
就是、
那个建筑卖建筑
半层书屋、
哦，
就是就在那个海伦路
边上。我去过那个，
然后
那一带有好多那个老的。
对，我就突然想，就是说你把这个以路名为一个体系，重新把城市的记忆盘点一下，也挺好玩。
嗯，
我突然想你们说的想到，当然这跑题了，我可以往回拉一拉。但我
跑题
要再
回
拉一个，就是北京最好北京最好的书店万盛书店在城府路上。
嗯，
就感觉这个地方很有城府。
哎，你知道城府路为什么叫城府路吗？
为啥？
因为这个地方原先是个村叫城府村。
嗯，
为什么叫城府村？
嗯。这个我还
超纲了是吧？
我超出我的纲。
可有没有讲过就是这个路就是道路命名学？我觉得这其实挺有意思。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专门研
究这个。可以讨论一下。你比如说五幺厂那个就是大上海计划嘛，当时、就是、
嗯对，就是中华民国上海。
对，他当时要用就是11个字，然后来给那一片命名。然后
我
当时刚去的时候特别懵，什么正通路、正速路，什么什么国境路、国和路、国顺路，就是正通人和这些东西、
嗯。
然后，如果不是在那生活了几年，其实你还是找不到地方。
我们原本想做一期五角场的视频节目的，
对、
嗯。
但后来
我叫上，
对我们那个系列叫 CBD 找历史嘛，
可
能可以听众们
知道。我觉得甚至可以开发一个这个真人定向游戏。
对，咱们
拉回来
。你说完要不然，那你说完可能又拉不回来。
没有，就是我小时候在那个
最后一跑。
对，我因为我小时候我是乡下人嘛，那上海市区的感觉就像是在玩定向游戏一样，就是但是你就要找很多的线索去记住这些路名，然后你就慢慢会发现这些路名之间的一些规律。
嗯
嗯，
比你再小一代的人，可能他记地图都靠地图手机啊。
嗯，
对对，哎，其实
啊，
就算我不
差，哎，对，我觉得我们是这个脑海里面有地图的最后一代人。
对，然后就回到咱们这横道河这儿。
嗯，
就刚才咱们说到这个中东铁路嘛，其实中东铁路本身是建筑群。
嗯。
就你看是不是看哪个，我重说一遍吧。
没事，
万一为你的导演，我对你导演挺好的。
没事。
就咱们刚才说中铁路嘛，
嗯，
就是横道河的中铁路的一个景点，但实际上本质上中铁路是个建筑群，所以如果观众有条件的话，其实可以沿着中铁路一个一个展开。
嗯，
因为你光看了横道河的就觉得说哇，原来中铁路建筑是这样的，但你到每个地方发现每个地方都这样。
嗯，
你就意识到一点，就这个地方不是你来看一个建筑的，
嗯，
是你来看一个时代的，
看一个系统。
对，就那个系统性的那个时代都是长的这个样子。
嗯，
那它代表了一些，代表了历史的一个片段。
嗯，
就横道河子不是历史的片段，
嗯，
但中铁路建筑群是历史的一个剖面。
嗯，
你在这里能看到当时日俄和这个清朝之间的这种互动和关系。
嗯，
以及说像是当时这个东北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
嗯，
因为像是中铁路周边的5公里是铁路附属地嘛，其实归沙俄所有，
嗯，
沙俄可以驻军，可以有警察。
嗯。
那现在咱们觉得你在北京5公里算啥呀，对吧？5公里非常非常近，但你要考虑到这个中铁路边上这些小城镇的这个直径和都不会有5公里的，那但是你会觉得它已经是足够住很多人的了，那这个时候你这个尺度感会变得不一样。但如果你每个地方都走这5公里，你就会意识到我靠，那它从
对它占了
满洲里一路修到了这个绥芬河，那它这5公里究竟占了多大的地方？
对，你比如说像今天看了很多房子，就一看就是这种俄国专家，俄国这个机要这个政府工作人员，就是他们的公寓吧，
嗯，
说白了就是
对，
就是他们连成一个片区，然后有一个自己的教堂。
嗯，
对，那个教堂也很有意思，它叫圣母进堂教堂，它是个东正教堂。
嗯，
因为东正教其实在我国不是特别实行嘛，因为东正教传教在我国一直是不是很顺利，清朝的时候最后就只剩一个神父了，还天天酗酒。
嗯，
然后东正教其实就是最开始基督教只有一个嘛，后来分裂成了三个，就是东正教，然后基督教，啊，天主教，然后后来天主教又出来一个新教，所以东正教算是这个东方，就是君士坦丁堡或者说伊斯坦布尔这边的，然后它和天主教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其实区别还相当大。不过这个咱们可以单独聊，
对，这不用放到这节目里聊。所以你来这看到这个东正教堂，其实和你们常见的那个教堂其实不太一样。
你不是说那个大佐喜欢聊那个高加索吗？因为我当时去高加索的时候，我还专门看了这个。就是宗教问题，因为高加索那三个国家都特别神奇，就是，这不展开说了，反正宗教
一个基督教一个
不是，你就这么想象一下，
嗯，
那三个国家，东正教国家，
嗯，
前又是前苏联国家，到了阿塞拜疆更神奇，它是个穆斯林国家，
嗯，
就是这三个国家居然是，除了那个亚美尼亚跟阿塞拜疆有仇之外，他们是邻国，
嗯，
然后旁边是个土耳其，就是那个其实整个我可以把这个叫做中亚腹地的边缘地带，他们的那个。
嗯，
文化宗教传统是特别特别复杂的，其实理清楚这个东西可以解释好多现在的这个政治问题。
嗯，而且它从一开始就很复杂，就像其实我们就由于看很多很多国家的地图都有那种感觉，就是越靠近中心的地方它分省分得越特别细碎，然后反而到靠近靠外的地方它的省一个省面积非常大，或者一个州面积很大，然后而且也是越是靠近它这个国家起源地或者是它的这个传统的中心的地方，它这个文化的差异就非常非常大，就经常有那种隔着一个城市那个传统完全不同的。
这就是说到为什么要一定要用这种历史的眼光去研究地理，反过来要用地理的眼光去研究历史。
嗯，
就是今天正好是那个谭吉祥先生这个110周年诞辰的一个有一些纪念活动啊，就是因为历史地理强调了，就是说你不能静态的看待这个，比如说像版图啊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每次讲自古以来就是什么什么，它其实是很有问题的，就好像是说这个地方也是切块，那个切好了大家这个约定俗成说这个是边界，其实没有的，它一直在一个互动过程中。
举个比较明显的，
包括那个
你
说我
说
我很快，就包括那个大家都会用的那个谭图嘛，就谭吉祥先生编的那个中国历史地图集，他什么国家纳入中国，什么国家不算中国，就什么国家他纳入中国他就会上颜色，比如说金国他就会上颜色，大理国他也会上颜色，那有些国家他就不会纳入中国不上颜色，那他这个是怎么划分的？其实他有他的自己的一套逻辑，就是1840年的时候还在清朝版图内的政权，就他这个逻辑是为什么会这么考虑，可以看谭先生有一篇文章去讲这个事情，是有很多既是很现实的又有在学术上比较精巧的一些考量的。
对，
不过说到这种地理和历史的这个塑造，其实最典型就是东北嘛。
嗯，
就今天我们大家都会说东北人是中国地域认同度最高的一群人，就东三省的人都说自己是东北人，而且他有1亿人，其实不少了。但东北这个概念其实出来的非常晚，这个我们之后节目里会拍，可以先简单讲一讲，因为讲到这儿了嘛。就比如说你现在回到我是长春人，那如果今天穿越回到300年前，我跟别人说我是东北人，他大概率不知道我是哪里人，就东北你指的是哪儿，然后你说那是东三省，他不知道东三省是哪儿，然后你说这是满清的龙兴之地，因为那时候已经清朝了嘛，但清朝人大概率不会同意你说的，因为满清入关的时候龙兴之地其实指盛京到长白山这一条，实际上就是大盛京地区加长白山，黑龙江和吉林仅仅是两个特殊的军事区，并没有把它认为和龙兴之地有什么关系。然后包括像是康熙就说这个黑龙江只是和这个长白山离得近，但它并不是满洲故里之一嘛。然后它是后来因为包括多种原因，包括沙俄的扩张啊，包括像是这个贸易的就是人参啊，然后东珠啊就是珍珠，还有像是貂皮的这种贸易，然后来回塑造做管理啊什么的时候，才会开始把三个地方看成同一个的，一直到1777年还是1777几年，就是到1800年左右的时候，东三省这个词才会出现到清朝的这个清史录里面，就是指盛京然后黑龙江和吉林三个省，所以东三省是一直就有的，但是被纳成一个一体其实很晚近的事儿。然后一直到可能到这个光绪溥仪这个时候，这个和外国签协定的时候，才会把它都认为是满洲和满洲利亚的这个一个整体，所以今天即使是东三省的人，大家发现这个认同度如此之高，但他这个概念也
是
塑造出来的。对，
哎，突然想到一个比喻，咱们今天去的不是俄罗斯油画村吗？就是看着像鱼油村一样的一个，就我突然想到这个跟油画一样，就我们现在看到了所有的现象，或者说包括我们讨论历史，它就是一个已经画成的油画，但它是若干图层组成的。
对，
我们其实所谓的这个，比如历史地理的这个研究工作或者。包括我们现在做这种纪录片的讨论，其实都是去试图还原它那个速成过程，你把它拉开看，说这画是怎么画出来的。我就因为我觉得这个才是理解这个历史真相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否则最后你永远就是刻板印象，
就是知识考古学。
对，差不多吧，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做节目一直特别追求实拍，因为感觉我到时候我的感觉是不一样，我的感觉不一样，我讲的也不一样，这我得对我自己和我自己也有意思嘛，和观众负责，这是点。第二点就是就一个事情，我们就是怪物上志的风格其实是愿意给他一个整体性视角，就我们特别不愿意给一个结论。我可能墨迹我这个节目，我可能这个时间节目时间长，我们第一代节目也算长，还算墨迹，但是打引号。但是我们试图给观众们一个整体性视角，就我要告诉你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而不是告诉你这事儿的一个结论。因为你如果只告诉他一部分的话，实际上本质上你相当于没有告诉他，就相当于背顺口溜一样，背三字经这些，对吧？那问题是这个东西背完之后 意义在哪儿呢？
所以今天第一期很有意义，我们是在这个路过了上智这个地方，
对，我们路
上智，
对，但怪物上智这个主要是玩物丧志的反义词，嗯，所以它和那个上智市其实关系不大。
没有关系，但我今天发了朋友圈，我说我们是上智怪物。
对，但托了这个上智的福，输入法里打上智是直接能出来的。
嗯，
哎，讲讲，
感谢赵上智烈士，
对，感谢赵上智烈士这个。
我们今天在路上有一个感受，就是因为我今天在路上就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我说哇，这个太好看了，就是这个
东北的
夏天，就是
哦，太壮观了，
哎，是吧？你
在平生未见，
真的就是
太壮美了。
我们开到一段，我说哎，我说这段特像杭州，来，我们放个西湖，
嗯，
因为杭州人开车嘛。
嗯，
然后比如看到这段说哇，这段就是又很开阔，然后那个今天的云又特别的低，
嗯，
然后天特别蓝，所以整个让人心情特别好，然后就觉得说。就比如说还有科普，就比如说东北不缺水，东北的植被样态是什么样，我们突然发现，哎，东北的夏天原来是这么美丽的。
对，我们其实这个行程本质上相当于从这个松嫩平原往三江平原开。
嗯，
对，然后我一直管这个东北，就瑞士就是欧洲小东北嘛，
嗯，
对，就是东北的风景其实很多地方和瑞士有一些类似的点，
嗯，
但大部分人其实意识不到东北什么样，大家一想到东北想到冬天的样子，
他一想东北，一是冰天雪地，
嗯，
第二就是北大荒，
北大荒，
就是全是这种他没有来过东北然后看到人家的，
再多点就是那个下岗，
就是那个，对，就钢的琴那种感觉的，
对对对，就衰败的，
但实际上钢的琴那些地方，你但凡稍微换个角度拍其实是非常漂亮的。
你比如说这个就是
这横道盒子，你也能拍成
那个 样
对，
我其实今天拍了一段，就是一个没有人的街区，一个老太太跛脚然后往前走，然后这边刮起风，地上那个沙卷起来，特别像铁西区那开头，
嗯，
但我们来的路上你回头一看就是一绿油油的山，
嗯，
跟杭州似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选择什么样的角度去观察一个地方。
你啥感觉？
就是很震撼，就是之前在视频里看到的画面这次第一次看到，也是第一次去纬度这么高的地方。
对，
嗯，而且就是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熟悉是这个一片一片的稻田，就和我家非常像。
嗯，
但是这个山，
你总忘不了和你家对比，
种稻田的
热爱家乡。
就其实我是羡慕死了，我就是要是我们这个江南地区的农民，也能有一人几亩地，
我
的天啊！
之前
我
们指着这个地，
就是这个，
我们说这个地方放浙江，它早就被种了。
哦，对，
天哪，他们这个一户人家的地比我们一村人的地
不是
加在一起还要面积大。
我们看了大量就是看起来很肥沃，
嗯，
但没人种的地，根本。
嗯，而且我在路上在和小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东北看起来那么开阔，比我们在一些平原，比如说在欧洲或者说在中国的一些平原地区感觉还要开阔，是因为东北偶尔的有一些丘陵，
嗯，它会制造一些那个高度差。
对，就你想象如果是在一个平地上开阔，可能你眼睛能看几公里，但是如果远处还有个山，你可以看到十几公里以外的那个山。
就我去年去那个河北的感觉，就是我今天我们在车上还放万青，我真的我就是我去了那个地方，我就想哦，万青是这个样子，就是就平，就你就平坦到让你心慌的那种感觉。东北不是，东北还能看到一些奇形怪状的山，
嗯，
还有个坡，对，
而且它都是
神奇，
地理上定义其实都是丘陵，
对，
就一千海拔1200米以下，所以都是小小土包子。
我昨天晚上写了一个游记，我准备就把每天的感受简单写一写。然后我昨天有一个很重要的感受，就是昨天从高铁的这个路上到今天，其实一直延续的就是这块土地非常的肥沃，或者说它非常的养人，它会让生活在这里的人对它
脸上出油，
不是，就你很难不对它产生感情，因为它养育了你，对，而且它是那样的慷慨的养育了你。然后就是正好前两天做一个纪录片的采访嘛，就是那个西南联大的，就是采访了吴宁坤先生，
嗯，
就是他就讲到说这个当年这个首先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他同学那种爆哭，就是大家一起唱这个松花江上，唱唱就哭成了一片，然后他自己一个90岁的老人唱着唱，他自己也流出了眼泪。就是我其实我们
昨天晚上走了走松花江，
对，我们现在怎么能理解就是这首歌和就是那个年代就是东北经历这些事儿对那代人的影响，其实这个我们如果不深入进去看是很难理解的。对，为什么他们对这个土地有那么深厚的情感？
对，而且的确就是对于东北人来讲，尤其对于吉林黑龙江人来讲，松花江黑龙江这个就是因为好多亲戚像我们都是两个省都有，而且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长春和哈尔滨是接壤的，
嗯，
对，所以那对我们来说就这，
啊，
对，它是直接接壤的，
是吗？
对，哈尔滨，
哎，这是不是从来没有的？就是这个两个
省会接壤，有可能，对，
没有。
而且哈尔滨本来是吉林的，
嗯，
就哈尔滨是正儿八经的吉林城市，后来才出去的。 但就是说黑龙江松花江对东北人讲，这是就是相当于家乡的一条江，就你是任何一个地方的东北人，你都可以说松花江是我们那儿的，而且的确它流行了很多地方。
嗯，
那像我们现在在牡丹江我们录节目这个地方
也是松花江的，
也是。
哎，所以松花江是这个东北流域第几大的江？
最大的是黑龙江。
黑龙江，对，其实你看，
但黑龙江它不在，
它
只有一半在，
对，
它在国境线上。
对，
就是我觉得像什么。我们讲三江平原啊，讲这个松嫩平原，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分不太清楚，就是它一条河具体的这个流向和它穿过的地方。
但我们只知道三江平原的鄙视链在那松嫩平原上面一点，但这是李北方告诉的，因为李北方是三江平原人，大佐是这个曹孟泽是这个松嫩平原人。
今天这个聊天让我回想起了很多学地理时候这个美妙的记忆，当时为了把那个东西记住，其实是去自己看了点东西。然后那看了那个东西，其实后来考的知识点可能全忘了，但看了那些东西留在脑子里。
嗯，
对。然后咱们结尾，
收个尾，收个尾。
然后最后再吹吹笛子当结尾呗。
哎，好、
啊。我们拿一路了。
哎，坑坑三人。
我们得先让你，
坑坑
我们得先
三人行。
对，然后我们这集我们今天其实是从哈尔滨开到了
横道河子
，然后晚上从横道河子开到了牡丹江。
嗯、
就牡丹江这个地方叫牡丹江，是因为真有条江叫牡丹江。
嗯、
就是东北人起名，有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想象力。
嗯，这很说明东北人的这个坦率。
对，牡丹江指的是牡丹乌拉，就它也是满语的这个音译，所以不是这个江像牡丹，因为我们这儿毕竟没有牡丹，太冷了。对，
东北好像很多地名，可能一半的地名都是。
对，吉林就是吉林乌拉，
把它翻译成很像汉字。
对，你问一个问题，你说牡丹江有牡丹江吗？你不能问牡丹江有牡丹吗？
对。然后我们明天会从这个牡丹江一路开到鸡西，然后从鸡西到新海湖。新海湖不是青海湖，它是新海湖，
是中俄边境、啊。
对，中俄边境，如果就原本如果外蒙古没有被如果这个
外东北
没有被沙俄拿走的话，其实新海湖是我国第一大湖，而青海湖应该是排第二位的。
嗯，
对，但是现在我们只有了一部分，那我们明天早上开过去，然后
它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左右的。
对，而且我们打算在那个湖边待一待，
嗯、
然后这个可达特意买了个口，从哈尔滨饿了么上买了个口琴，
哦、
也是哈尔滨神奇，
真的是这个文艺气息的城市，不一样。
哈尔滨一下火车站，火车站就是拉小提琴。
北京点不着吧？
我不知道，我都
回去试试。
可能你没点
过，嗯，
对。
但我在北京曾经有一次外卖买了毛笔也买到了，
北京
也还可以。
对，然后他就想到那儿吹吹口琴，然后那咱们继续，他练了一天了，你给大家吹一下
吧。哦，如果那个导演，如果我吹的不好，你帮我那个到时候后期换一下音乐，
直接给你替。你每天要选一个主题。
不，但我不会给你换的，大家可以听播客版，
刚才听
原味儿，
唱的挺好。
对，
嗯，
你吹啥呀？
我想想，
坑坑三人行，明天再见。
就吹这一句吧，
可以。
松花江上，
哎呀，这个信手拈来了，
可以，
这个正好应一下。
好，那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播报上智，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哎，这曹英还没
关系，没关系。
你跟我们这个拜个拜呗。
啊，拜拜。